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26章。《创世纪》第26章开始，以前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话。神有应许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传承，当然传承到以撒。我在思想说，既然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儿子、孙子，妈妈，下下下，当然没有问题了。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还要亲自向以撒显现呢？今天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想到说，其实神的心意是不单单得着一个亚伯拉罕，而是得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罪亚伯拉罕的后裔，必须他要像亚伯拉罕显现一样的，要向以撒显现，看看以撒是不是像他父亲一样这样专一的信靠他，跟随他。在这里看见，果然，以撒，耶和华向以撒显现以后，叫他说：“你不要去埃及。”为什么叫他不要去埃及呢？我相信，显然以撒心里面有种想法，他要去埃及。而上帝知道他继续留在腓力斯地，跟去到埃及结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人不知道。我相信那时候的埃及跟腓力斯人之地，埃及可能就是今天的很繁华的地方，古文明国，埃及那个时候可能是像现在世界上面的很发达的地方。人一想嘛，哇，真的，既然有饥荒要逃难，就逃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所以我在里面看见人们呢，不，神的心意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的是，跟我们到环境舒不舒适、发不发达是无关的。但是我们人的心不是，我们的人心都要往埃及去。今天这个时代的埃及是什么地方？我不晓得。但是只要是一个是比较相对落后一点地方，一个地方是相对文明进步享受一点地方，而我们人本身要想到一个比较相对进步文明舒适的地方去，不错，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我们要承受什么样的后果我们不知道。但耶和华上帝知道，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所以当以撒有这样的心要往埃及去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埃及，你留在我所吩咐你在的这个地方，我就要赐福你。为什么这样一个考验对神继续把亚伯拉罕的应许也给以撒那么关键呢？就是考验以撒到底要不要听神的话。因为他这个第五节说，这个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所以神会赐福给亚伯拉罕，让他的后裔成为众多，成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听从神的话。所以在这里以撒这面呢，神也要同样给以撒一次机会，你要不要听我的话，你到底去埃及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常常是不听神的话，我们是要神听我们的话，我们要到埃及去，干嘛留在这个腓力斯人这个地？而有的时候神就是考验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以为一种属灵的传承是血肉之体的传承，我是某某牧师的儿子，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没有关系。属灵的传承是我们前面的人被神怎么样用，他怎么样相信神，我们后面说我们是继承他的，我们是接续他的。神也一定像给以撒机会一样给我们后面的人的机会，问题是我们像我们前面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一样，这样听神的话吗？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想给神用，我们还想用神，利用神，还要利用神所使用过的人的名声，这些都是很卑鄙的行为。问题是上帝让我们碰到一个选择，一个是去埃及，一个是继续留在腓力斯地，我们要什么面对？下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一个接续亚伯拉罕的以撒，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性呢？他有个特性，不跟人家争。哎呀，你看看今天多少人地位要争，方法要争，名誉要争，利益要争，谁有权说，谁有权说的话，钱该怎么用就该怎么用，要争，凡事都要争。以撒怎么样呢？以撒没有争。好，我挖出来的井，你说是你的吗？你拿去。挖出来的井，你说你要不给你。今天一个人把一个东西是，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奇怪，我觉得这些非利士人挖井，为什么挖不出水来呢？为什么以撒他一挖井就挖出水来呢？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以为说神的恩典，哎呀，是给我的。我们有时候常常还有想到神的恩典很少，因为这个恩典人家跟我争，给了人家的话，我以后哪里还有神的恩典？错了，我们把上帝看得太小了。神的恩典是无限，神的恩典是分不完。神要亚伯拉罕，神要以撒，要万国，因为他祝福，那个意思就是我给你们的福你自己用，就这么一小点了，但是你愿意让万国都因为你蒙福的话，怎么样呢？那么你就会发现我的恩典有多大了。以撒有没有因为挖了一个井给了人家，他以后就没有井水喝？有没有？没有嘛。今天一个人对神的恩典能力没有把握，才要跟人家争，舍不得把神的恩典跟人家分享。这个神的恩典包括我们的地位好，地位好处各方面的东西，就像摩西一样。好了，你要跟我做地位，这个地位给你好了。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地位，我只是一个神的仆人嘛，我只是一个耶和华的仆人嘛。你们要闹不要来跟我闹嘛，你们去跟耶和华闹嘛。但你看今天我们碰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不管信耶稣不信耶稣人，我们碰得到有几个你要他的地位，你要他的好处，他都给你，因为知道这个好处不是他靠自己得来的，他是知道是神的恩典临到他，别人要就给他拿去。为什么呢？因为下次我再挖，神的恩典还是会临到我。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的时候，难怪我们一天到晚要跟人家争，一天到晚跟人家为敌。我们不可能被上帝带到宽阔之处。你看这个以撒怎么会到宽阔之处呢？那个地方叫利和伯呢，因为他前面有两次别人跟他纷争他不纷争，别人跟他敌对他不敌对，所以怎么样呢？神才会把他带到宽阔之度，宽阔之地，又再挖一个井，别人不跟他争了。假如别人再跟他争呢，他还是让给别人，他再去挖第四口井。另外还有一个我在这边看得很稀奇的，亚伯拉罕挖的井出了水，假如这边还一直出水的话呢，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把它填起来呢？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啊。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既然是神的恩典，有些人他拒绝神的恩典，不配得神的恩典。你就算把另外一个人所有的统统霸占去了，算你的，这口井以后也不出水，你到最后只能把它填起来，生气把它填起来，不是这样吗？什么东西功劳都是你的，没有关系吗？你把神赐福给别人，因为那个人配神，或者说神愿意，他也配得，因为他相信神，遵行神的话，神赐福给他，你去跟他争嘛，你把那个争取又怎么样？有一天你自己还要出工，把人家 上帝很公平，人家是把井里面的土把它挖起来出水，神的恩典。什么叫神的咒诅呢？你去跟人家抢你没有出过的神的恩典，你又是个不配得神恩典的人，结果怎么样？你自己还要挑土把那个井把它填起来，这个叫咒诅，不是这样吗？今天这段圣经我们没看清楚这样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们思想上会不一样，我们可能在交通的里面交流的里面可能会有不一样，等到真正最实际的时候，你到底是肯让还是不肯让，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光景，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有没有遵循神的话，他有没有愿意跟随我们的神。当你碰到一个不肯让的人，没有关系嘛，他不肯让你就给他嘛，你看看他有一天要自己抬土把他以为得着的神的恩典的东西，到有一天这个神的恩典他是不配享受的，除非他悔改，不是这样吗？好，我再讲到前面这个亚伯拉罕，我不晓得这个 DNA 这个东西很厉害啊，还是当时的社会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他自己老婆漂亮，说是老婆会被人家杀掉，很显然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嘛。要别人霸占别人的妻子，这是一件当时社会都不容的，所以怎么样呢？丈夫死了我就可以拿你的妻子，那么是不是？其实他有很多时候我觉得人很奇怪的，怎么叫奇怪呢？我拿人家的妻子，那么是个罪大恶极，难道我杀掉人家的丈夫，这就不罪大恶极吗？真的我不晓得当时他们这些风俗的观念是什么样，他们的风俗这个观念怎么样。但是我在想这个地方以上跟他老爸亚伯拉罕一样，都怎么样，都说这是我妹子。今天有很多人说亚伯拉罕说那个叫谁是他的妹子，好，就算是他的妹子，亲戚妹子好了，利百家绝对不可能是以撒的妹子。我们不要有个观念，圣经绝对不会讲，不会记错的。圣经不会记错的意思是以撒千真万确的说谎，这件事情不会记错。至于以撒说谎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真的不是对的事，你同意吗？这两个概念不一样哎。今天我觉得写在圣经里面的都对，谁跟你讲的？以撒这个地方说谎对不对？他怎么可能是他妹子呢？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这个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儿子比土利，那么跟以撒是表兄弟。假如这个拿赫有一个这个女儿，那么那个女儿跟这个以撒是比他小的就是妹子，表妹是不是啊？不，侄子，表妹，或者是怎么讲？堂妹，我们中国人讲的比较多一点，可能是堂妹。但是不是哎，利百加是比土利的女儿哎，讲起来怎么样呢？讲起来以撒是他的堂叔啊，不是吗？堂伯啊，不是吗？我们不要用我们人的头脑去解释圣经的观点，说圣经记得一定都是对的，还要替他去圆，不需要。上帝莫是摩西把这段写下来就给我们讲说人给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也不去讲对错，这些东西都是教条教育的问题，我们要讲的是人碰到生命交关的时候他会这样表现，你也不要诧异，你讲对你讲错，等到有一天你怕别人要杀你是因为你老婆的缘故，你可能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我们自己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说人家对啊错没有用，但是我要看到的是神向以撒显现的时候，以撒到底是什么表现？神向以撒显现了，有没有？哦，神向一个人显现了，一个人就不会软弱。你看，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被圣灵充满了，被你被圣灵充满那一刹那是那一刹那，以后呢？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不会像以撒一样吗？”不消糊涂。圣经就是记载了很清楚事实，让我们看见。 神向一个人显现，一个人也真心相信他，继续留在非利士人地，是不是这样？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还因为在非利士人地居住的时候怕人家杀他，还要说说谎，不是这样吗？不要用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我懂神的圣经话语了，我就怎么样？你懂的那刹那，我不怀疑呢。你被圣灵充满那一刹那，我也不怀疑呢。但是问题是以后呢？以后你怎么样？我们以后怎么样？像以撒一样吗？求主怜悯我们。我讲到耶和华上帝向以撒显现，我觉得很稀奇啊。有人也有这种说法，有了圣经以后，有了圣经以后，人再也不像神再也不向人显现了，我反对。有摩西五经以后，神有没有又跟人显现了？有了旧约圣经以后，神有没有向人显现？在新约时代，那么今天整本圣经新旧约都有了，神还不会不会真真实实的向人显现？我相信，虽然神没有向我显现过。神没有向我显现过，不代表神不会向人家显现，只代表说我到现在为止还不配被神拣选来向我显现，很真实嘛。但是还好怎么样呢？神留下了圣经，让我们还能够揣摩，让我们还能够知道。但今天最可悲的是什么呢？一个人读圣经，用他自己所读的圣经来代替神向他显现，而且怎么样呢？他读圣经不是为自己，他为别人，要告诉别人圣经是这样，神就是这样，要你这样这样这样的。这些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不要轻易去相信这些话。假如轻易相信这些话多了久的话，怎么样呢？就会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老是听从那些讲圣经的人说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等到神真正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得。求主怜悯我们。下面我要跟大家再交通到一件事情，交通到一件什么事情呢？那就是神的祝福。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神的祝福里面啊。但你没发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人会对付以撒，把他们的井内统统填满？为什么人家会这个亚比米勒王也算对亚伯拉罕也好，对以撒也好，统统是还算很尊敬的？为什么要追他们走呢？因为非利士人嫉妒他们。有很多时候别人嫉妒我们是因为我们太猖狂，别人嫉妒我们。还有很多时候人嫉妒我们是什么？不是我们的错，是因为神赐福给我们，所以别人嫉妒。耶稣有没有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为什么嫉妒他呢？今天有时候我们做什么都不错，别人会嫉妒我们。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所做的通通按照神的心意，别人就不会嫉妒我们。不要这样想，这是不实际的。你会这样想是别人教导你，那个人教导的人有问题，他根本没有经历过神的祝福，也没有遇到过因为神给他的祝福很大别人嫉妒他，像嫉妒耶稣一样。他只是用一个道理来告诉你说，哇，神的祝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神的祝福临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警觉？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别人对我们的嫉妒？好，假如我这样讲，我们要的福气是我们得着神的很好的赐福以后，别人会嫉妒的这种福，你是要这种福呢？这个不是说不是上帝赐的福啊，是上帝赐的福。但这是上帝赐的唯一的福吗？最大的福吗？ 哎呀，今天很多人讲成功神奇的时候，就是讲这一套的佛了。哇，这样这样，你讲到最后时候，更加嫉妒的佛，这不是这样吗？又没有预备好像耶稣一样，没有预备好要上十字架，又一天到晚追求这样的佛，一百倍收成一百倍这样的佛，你不要糊涂，我告诉你，神要给你，为什么呢？神要给你，因为神给以撒，因为知道以撒的心胸，他不跟人家争，不跟人家敌对。假如我们只想要这样一百倍收成的福分的话，我不晓得等到一天人家嫉妒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好，我讲到这的确是神的赐福，一百倍的收成是神的赐福，绝对不错。这是最大的赐福吗？最好的赐福吗？这收成一百倍的这个福，跟耶和华上帝要应许给他后裔很多，这个哪一个福比较大？我相信这一百倍的收入是耶和华赐给以撒的福，但是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好的福，是福气，但是不是最大的福气。你同意吗？我只要随便再讲个东西好了。一个人本来很穷，很穷。哎呀，一天到为自己的穷埋怨，为自己的穷懊恼，为自己的穷觉得人家看不起他，痛苦苦读。举来讲，哎，他认识神以后，神赐他一个福，什么福呢？不是让他做的收成一百倍，让他怎么样呢？让他从他里面的苦读通通没有了。他每天会为着他，虽然我很穷，但是我还没有饿死，虽然我很穷，我也没有冻死，虽然我很穷，我还有个地方可以栖身啊！他现在看心里面充满了满足喜乐。你说这种福比较更美呢，还是收成一百倍的福更美？你要哪一种？当然可以由得我们选，就看出你是什么人。由不得我们选的是什么呢？只要是神的恩典给我们一百倍收成的，我们也欢喜快乐，但是要去面对被人家嫉妒，被人家赶。第二个，我们可能神赐给我们的福不是给我们收成一百倍，给我们内心深处的平安是这世界所不能夺走的，我们心里会欢喜快乐，甚至比那个耶和华上帝赐给我们一百倍的收成更感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最后一点要分享啊，这个还有两点要分享。一个是，虽然他们已经走了，亚比米勒为什么来追他们，还要跟他们订合约呢？因为亚比米勒已经看出，耶和华上帝不但跟亚伯兰同在，好像也跟他儿子跟他爸亚伯兰同在一样。真的，这个亚比米勒怕以撒不是他爸亚伯拉罕，他也怕以撒不知道亚伯拉罕曾经跟这个亚比米勒立个约，彼此结盟，互不伤害。这一个国王，我觉得真的是算是一个清明的，头脑清楚的，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已。怎么样呢？他怕他的百姓这样的把他追走，假如以撒以后要报仇的话，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其实我这样的想也是很合情合理啊。虽然圣经没有记，但是你们也不要把我这样的分享当作就是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读，偷偷的读。今天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当我发现有一个人神赐福给他，就算是我们手下的人把他赶走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敏锐的心，愿意要去主动与这样被神祝福的人去和好吗？还是要像那些不懂事的非利士的百姓那样，像个小公民小市民一样，这样的小人的心态要去把人家追走吗？ 亚比米勒是个王，他有智慧，他的百姓做了那些这个小眼睛小鼻子的事情，这个做王的他能够放下他的身段去给一个他看出来有神祝福了，跟他去和好，跟他去结盟，这是何等的智慧啊！今天你看看，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所谓的属灵的领袖，掌管着机构教堂的许多的人，他有这样的心胸吗？最后一点要交通的，最后一点要交通的是什么呢？最后一点要交通的是，爱以扫娶了妻，却常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为什么？以撒跟利百加心里面为什么愁烦？儿子结婚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有什么好愁烦？我们又是从教应该不应该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很真实的角度来去思想。假如以撒跟他的妻子结婚以后怎么呢？生活很幸福很美满，以撒跟这个利百加要不要为他愁烦呢？心里要不要烦呢？不要烦。很显然的，他结婚是结婚的，但是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家里面常常吵吵闹闹，是不是？为什么吵呢？可能以撒在家庭里面，这个以扫在家庭里面，以撒利百加对以扫的教导，跟那些在非利士人地的这个赫人的家里面的教导、家庭教育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要不要摩擦呢？啊？以后慢慢就发清楚。一扫，你自己选择结婚，结了婚以后怎么样呢？又让做老人的心里面替他愁烦。今天一个人婚姻失败，不单单他自己痛苦，其实他家里面的人、亲人也跟着他一起倒霉。没有孩子，父母替他愁烦；有了孩子，孩子为这个父母的心，他们的婚姻的有问题怎么样，也受到伤害。我们不能不谨慎在婚姻的事上，至少我们的婚姻不要让我们的老人愁烦，不要让以后我们有的孩子受伤。我们集体祷告。